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22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针对不同的人群用心讲好真相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4日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弟子的伟大》中告诉我们，大法弟子是伟大的，因为你们修的是宇宙的根本大法，因为你们用正念证实了大法，因为你们在巨难中没有倒下。大法弟子正法，历史上从没有过先例。在用理智去证实法，用智慧讲清真相，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的伟大壮举中，完善着每一个大法弟子圆满的路。在历史的伟大时刻，稳健的每一步都是光辉的历史见证与无比伟大的威德，这一切都将在宇宙历史中记载。伟大的法，伟大的时代，在造就着最伟大的觉者。所以大法弟子必须得承担起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责任和使命。作为弟子，只有走好师父安排的路，才不愧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第一部分，救度众生，兑现誓约。说是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，其实我们只是跑跑腿、动动嘴，真正救人的是师父，没有大法和师父，我们能做什么？所以我每次出去讲真相之前，都给师父敬香，请师父加持弟子智慧地讲清真相，请师父让有缘众生到弟子身旁，在有限的时间内救度更多众生，请师父保护弟子正念正行，不受任何干扰。师父您费心了，谢谢师父。师父讲，你一发正念，不管千军万马，那邪恶统统化成土，全都灭掉，什么都不是。见各地讲法20年讲法。我走出家门就开始发正念，清除所有众生背后的黑手烂鬼、共产邪灵，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清除共产邪灵对众生的毒害，把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打到每位众生的主元神，让所有有缘众生听到了真相后都能得救。邪恶生命灭掉了，这样讲起真相来非常的顺利，我讲什么他听什么，而且 90% 以上都以真名实性三退。一，针对不同的人群用心讲好真相。下面仅举几例，讲真相的开场白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，也是一种技巧，一定要注意和对方拉近距离，一两句话就让他对你产生一种好感与信任。一天早上7点刚过， 在路上看到一位60多岁的男士在散步，看上去像个干部模样。我马上对着他发了一念，清除这个生命背后干扰他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把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打到他的主元神，让他听到真相，马上得救。这时我走到他面前，乐呵呵地说：“老弟，早上好，你在散步吧？”他马上停住脚步说：“好。”我接着说：“我今年71岁，我叫你老弟，你不介意吧？”他马上笑着说：“不介意，不介意，我今年65岁。”他又看看我说：“你71岁，一点都不像，你就像不到60岁的人。”我说：“谢谢老弟的夸奖，我看你是个有学问的人，我送给你一本难得的宝书，我相信你一定能看懂。”我双手把一本《九瓶共产党》送给他。我接着说：“咱们在中国活了大半生，还不知道共产党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，你看完这本书，你就会明白这一切，请你回家细心看看。”他接过书，略有所思。我说：“咱这把年纪的人都知道人的命天注定，文化大革命咱知道吧，把寺庙佛像都砸了，可现在你看看，所有做生意的人都供一尊佛像，做小生意供小佛像，做大生意供大佛像，可这个共产党他不让中国人信神佛，他讲无神论无产者，信他不信神佛，他有没有资产？共产党中的一些人和一些掌权者钱多的是，国内国外都有。我说的是真话吧？”他马上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当了37年的党支部书记，我什么都知道。我更知道这共产党一天比一天坏，一天比一天恶。他现在是坏透了，跟着他太丢人了。不认识我的人，我从来不说自己是党员。我觉得当个党员是人的耻辱，是罪恶的象征，所以我从来不说我是党员。今天见到你了，我把心里话说出来了，觉得心里舒坦多了。”我说：“你今天说对了，你很明智，从现在开始诚心抹去党团队的这些兽印，三退保平安，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，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，以前的污点都能抹掉。”他高兴地说：“谢谢，谢谢，我叫某某某，用真名退了这个犯罪的组织。”我告诉他：“你回去好好看看这本书，书里的内容也讲给你的亲朋好友，让他们明白真相后都能三退保平安，也能同样有美好的未来，你也会得福报的。人做什么事，神佛都知道。”分手后我回头看看他的背影，他腰也直了，走路轻快了，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解脱的喜悦。我看后也很高兴，更加知道救度众生的紧迫了。记得前几天去税务局办事，10几分钟的时间就讲退了3个人，都是用真名实姓退的。其中一位是33岁的女中学教师，并且是一位协党党员。我们一搭话就找到切入点，我问她是来办什么事的，他就滔滔不绝地对我说：“我买了个房，是来交税的，这个过程太繁琐了，我都来好几次了，用了好几天的时间还没办完呢，跟共产党办事太麻烦了，花了不少钱，耽误着时间，就是这样还办不完，真讨厌，太闹心了。”我说：“你说的太对了，共产党他现在真是天怒人怨了，共产邪党这个邪劲儿，哪个人能整得了？只有老天能灭了他。你听没听说天灭中共？”他说：“听说过，但究竟怎么灭不太清楚。”我说：“ 凡是加入党团队的人都是协党中的一员。你如果真心退出这个协党的党团队组织，当天灭中共时，也就是天灾人祸来时，神佛就会保你平安无事，这就叫三退保平安。你真心三退，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就会有个美好的未来。他双手握着我的手说，太好了，今天碰到姨，我太高兴了。党团队这三样我都入了，请姨帮我退了吧，我叫某某。当我们分手时，他还依依不舍向我挥手致意。二，给中老年人讲真相。师父给我智慧，我一般都能准确地判断出对方的实际年龄。当对方问我，你看我有多大年龄，我说出他们的实际年龄时，他们高兴地说，你真有眼力，有功能，你真行啊，那你多大年纪了？当我说出我的年龄时，对方非常惊讶地说，你哪像71岁的人呢？你是怎么保养的？快说。我说，我什么保养都没做，就是心态平和。我是修真善忍的。我们师父告诉我们，遇到什么事也不生气发火。你想想，人有病，十种病有九种是从生气上得的。对方马上说，是呀，也知道生气不好，可到时候就是管不住自己，就是生气，可怎么办呢？我就对他们说，因为我们中国人背后有一个魔印在操控我们，当遇到不顺自己心的时候，这个魔印就发挥作用，让人魔性大发，什么狠话恶话都说出来了，心里老装着斗，什么与天斗，与地斗，与人斗，其乐无穷。人已经被这个魔印操控了，所以你就控制不了自己。当你把魔印抹去，心里装着真善人好，再遇到不顺心的事，你就不生气了，也会有一个健康的身体。咱们从小戴过红领巾的，都在人的前额上和右手掌上打上了这个魔印，咱就是活到99岁或100多岁，不诚心三退，他永远地控制着你。这个兽印他叫你狠、凶、恶、斗。咱们想想，中国人为什么现在变成了这样，连一家人都没老没少的，整天的算计人，最后搞得一团糟，国不像国，家不像家，就是这个魔印起的作用，在操控人。你今天明白这个真相，诚心退出这个邪恶组织，抹去这个兽印，心里装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就会有一个和睦的家庭和一个健康的身体。讲到这些，90%以上的人都能三退保平安。三，对有宗教信仰的人讲真相。师父讲，对宗教你不要有什么举动，我们只针对人心，他想修你就告诉他，他想听真相你就讲给他就行了。选自各地讲法八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我也碰到一些宗教教徒，我是这样讲的，我告诉他们，不管你是信基督的或者是信佛的，都是一种对神佛的信仰。你知道你的前额上和右手的掌心上还印有一个兽印吧，这个兽印是邪恶的，信仰基督和信仰佛的都是讲慈悲的，为善的，你的信仰和你受的印正好是相反，兽印是无神论的标记，基督和佛是神佛的一种，是相信神佛的，你今天把无神论印记抹去，神佛才会保护你的。 我还把师父的法念给对方听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告诉你真相，不是叫你与我一样，更无意改变你的信仰，只想使你明白撒旦骗人的伎俩。慈悲使我不愿看到你与红魔一同遭殃。天要灭着红魔，神叫我救度这一方。见红银三，慈悲。告诉对方，你信仰什么，还信仰什么，不是改变你的信仰，只是给你讲清真相，让你明白，抹去受印，神佛才承认你是他的真正信徒。这样讲，大部分都做了三退。四，给戴毛魔头像及邪党章的人讲真相。师父讲，实质上啊，从当前的形势看，大家也看到了，邪恶的因素完了，那个中共邪党的邪灵已经给销毁掉了，只是还存在着一些信息，比如说过去他们那些个书啊，那些个画，还有些邪恶的因素，而多数这些邪恶的因素，它的本身也被销毁了。见各地讲法九，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。当我看见有个别人车里或衣服上带有毛魔头像时，我立刻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请师父加持弟子清除此人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，解体清除这个像章背后的邪灵烂鬼，然后跟他讲真相，慈悲祥和地告诉他，你带的这个像章，这个人早就是地狱之鬼了，弄一个死人的头挂在车上或戴在身上，压人运气啊，多不吉利啊。他强迫中国人信无神论，做无产者，就是让中国人穷。他讲什么要一穷二白等等，不让中国人有钱有资产。你带着他，他就控制你挣不到钱，让你成为无产者，没有钱。再说他干了不少坏事，神也就没让他留下什么后人，只留下一个后人，一说话就流口水，也不正常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，他把中国给毁了，神给中国留下的文明古迹，什么大小庙宇、神佛画像等，毁得一塌糊涂。他干了老多坏事了，就是咱不知道。咱要知道这些，谁还带他呀？现在你知道这些真相，你就把它拿下来扔掉，不能留着它。讲到这儿，95%的人当场拿掉，并做了三退。我包里经常带有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的车挂和真相护身符，马上送给他，换上一个真正保平安的车挂和护身符，都高兴地说谢谢。我曾对一邪党党员讲过真相，他很虔诚地做过三退。一天我又遇到他，看到他衣服上还带个邪党章，我马上发出一念，彻底清除共产邪灵对众生的迫害。然后我心态平和地跟他说，你已经退出这个邪党组织，为什么胸前还带着他的标记？谁也说不清哪天天灭他，当天要灭中共时，你带着他，你就是他的一员，多危险呀。他说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把他带上了，我拿下来扔了他。我说，对了，你不扔了他，他就起不好的作用，马上销毁他。讲真相过程中，一般都是我讲什么，对方就听什么，而且听得很用心。有人问我，你是练法轮功的吧？我乐呵呵地坦诚地说，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，在危难来时，只有法轮功的师父叫弟子讲真相救众生。 听我讲过真相的民众大部分都实名三退，过程中也有极少数说难听话的，但我不为所动，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解体清除它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，向内找一找原因，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没放下，修去它，提高上来，不让众生对大法、对大法弟子犯罪。第二部分，不被常人心所动，修去情。现在人们旅游成风，什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什么不出乡土傻老帽等等。我儿子更是旅游爱好者，在上中学时和妹妹聊天时问他，大哥，你长大了挣钱干什么？他爽快地说，我长大挣钱就旅游，把所有的地方都走一遍。现在真的兑现了，成了旅游王，全国走遍了，远程自驾游一般是一年两次，周边小旅游那就不用提了，一年记不清多少次。每次旅游都软磨硬泡地劝我去，我都一一地婉言谢绝。前年又来让我去旅游，我就发正念，清除邪恶，利用亲情来干扰我用来证实法、救度众生的时间，而且心平气和地说，儿子，妈妈理解你的一片孝心，我也非常的欣慰，但是孝心与孝顺是两回事，孝顺是顺着老人的心事去做事，才是真正的孝顺老人。再说妈妈是修炼法轮大法了，你知道法轮世界是什么样吗？我就乐呵呵地把师父的法背给他听，美妙穷尽与难诉，光彩万千耀双目，佛国圣地福寿全，法轮世界在高处，见红银法轮世界，那可比人间的山山水水美得多，好得多呀。你们三口去旅游吧，你的这片孝心我永远不会忘，谢谢你了。再别说旅游的事了，你一说这事我就不爱听。我好说歹说好几个回合，总算结束了。去年十月份，儿子儿媳又来了，说这回说什么也得去，咱们全家到三亚去过年。儿子满脸愁容说，谁家老人这样，一点面子也不给，我就这点心愿都满足不了。当我旅游时看到好风景时，我心里可难受了，心想着我妈来了该多好啊，也让她一饱眼福，下次一定想方设法把您带上。这可好，一次一次的让我失望伤心，太不尽如人意了。儿媳说，这回您去吧，就因为这事儿，您儿子愁得晚上不睡觉，说他都快五十了，这个愿望还没实现，过几年他也岁数大了，就更不方便了。您儿子就这么个愿望，您就答应吧。我们买个房车，里边什么都有，有床，有餐厅，还有卫生间，您坐够了就躺着，多方便呀。求求您了，就满足您儿子的这个愿望吧。这次我没有急于拒绝，我说，好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好好的想想再说。他们走后，我向内找，是什么心招来的呢？然后求师父加持弟子，闯过这一情关。我知道儿子是了解大法的，对师父、对大法是非常虔诚与尊重的。同修们有什么干扰，只要他能帮助的，他就帮助。为什么就旅游这件事，三番五次的说不通，经常来干扰我呢？我就学法向内找。在师父的点化下，我的心一亮。师父说，有些事情啊， 你们自己就是不能够理智地去想，针对你们要做的事情，也是用人心争来争去的。你从来都没有想过，你是大法弟子，你承担的责任有多大。你从来不是按照你在救度众生这样一个基础上思考问题，总是用人心去想。一到具体问题的时候，人心就上来；一到具体事情的时候，人心就反上来。你说大法这哪是开玩笑的事情？真的不能够正确对待的时候，真的就出问题。那还不只是小问题，你的生命和你的生命的永远都会被旧势力结束。选自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。这下我明白了，我就用常人心和儿子说来说去的，能彻底清除干扰吗？离开了大法，什么也办不成。这下好了，有法在，下回再来说，我一定能圆满地解决。第二天，儿子又来了，他刚提旅游的事，我就说，你不是说我就听我师父的话吗？这回师父也对你讲法了，咱们共同学学吧。我就把师父的那段法让他看，他双手接过去认真地看，看完后没等他说什么，我就说，这回你明白了吧？作为大法弟子来说，责任多大呀？我是在助师正法的大法徒，这时间是用来讲真相、救度众生的，不是用来游山玩水的。我又给儿子念了师父的这段法。不只是大法弟子来这个世上和师父签了约，所有来到这个世上的人、生命，从天上下来的神，都和我有约。宇宙太大，生命太多，地球太小，容不了太多生命。被挑选的生命，他们都曾经发誓是要助我正法，救度众生，才能升到地球上。只是我事先在历史上安排了大法弟子具体来做这件事情。可是针对于弘法，人传人，对他们每个人都是有责任的，这个是常人的事情了。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。我对儿子说，你说咱们都是和师父签了约才来到人世间，现在要毁约了，那是多么严肃的问题，这是小事吗？儿子心态平和地小声说，能这么严重吗？我说，我悟到师父讲出的话就是法，法讲到哪一步就做到哪一步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这大法可不是开玩笑的事，我们一定要严肃对待，只有按师父的法去做才是对的。儿子没说什么，心态稳定下来了。从那回交流以后，儿子再没提旅游的事。我知道是大法的威力，法太伟大了，谢谢师父。师父说，你们是人类的希望，你们必须得做好，你们必须得承担你们的责任，你们必须得去救度众生，才能圆满你们自己，才能使这件事情不落空。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。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别无他求，只有听师父的话，走师父安排的路，才配得起师父授予我们这伟大神圣的称号。感恩伟大的师父慈悲苦度。谢谢各位同修，何时？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。
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第一次在派出所讲真相》，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9年7月17日。1999年4月份，我有幸得到这万古不遇的法轮大法，心中的喜悦无以言表。我的职业是语文教师，我把这千载难逢、万年不遇的高德大法介绍给亲朋好友，介绍给我的学生，教化人们善事善行、恶行会遭恶报的道理。2017年夏季的一天，我和几位同修到40里外的某乡镇发真相资料，在快发完还有十几本真相小册子和两本酒瓶时，突然在我身边出现了四五个警察，架起我让我和他们走。我心里有点惊慌，但突然想，哎呀，好事呀，正想找他们讲真相还没做到。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警察也是等救的生命。我的慈悲心在那一刻宽如大海，救警察的机会来了，再说了，师父说了算。我就对他们说，你们看看这些书的内容，讲的都是传统文化，教人做好人的，对任何个人和社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，说的都是事实。他们说到所里再说，没走几步看到派出所大门，哦，原来发到了派出所的门前了。走进屋，迎面墙上挂着时钟，时针将近10点。我心想11点前我必须回去，同修在着急呢。我往凳子上一坐，他们问，你从哪里来的？我说本地的，离这不远。什么职业？我说教师，我有很多学生都是当警察的，他们都明白真相。你们用手机上网查一查，国家公布的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。法轮功被诬陷成邪教，是江泽民个人对法轮功的妒忌，是他出访法国时对记者说的。接着人民日报追随江泽民发表评论诬陷法轮功，对法轮功的诬陷没有法律依据。把亿万修真善人，任何坏事都不做，这样的一群好人打压成国家的敌人，推向政府的对立面，并动用国库大量的资金，发动所有人力，不惜一切代价镇压迫害这些只想做好人的善良民众，绑架公检法司和他一起作恶犯罪，被他利用完，他是要卸磨杀驴的，这不可怕吗？文革时已有过教训了，北京公安局局长刘传新文革后被迫自杀，这段历史有据可查。我说，真善人从古到今都是中华民族的立国之本，都不能丢，丢了就不配做人了，就要被上天淘汰了。你们当警察的可是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，要有头脑，要能分辨是非善恶，千万不要被不正的上司当打人的棍子利用，那下场可就惨了。我们老家当地有一个苗姓警察，积极参与蹲坑抓捕迫害修大法的好人，结果50多岁就得了帕金森，还患上了精神分裂，用刀将自己亲生儿子连砍6刀，后来被送往精神病院，最后死在精神病院，妻子离他而去，家破人亡，这样的恶报太多了，真是善恶都会报到自己身上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分毫不差，你们千万不要再被谎言欺骗，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。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修炼群体是千古罪人，是要被送上法庭的。我是当老师的，善恶是非难道还不懂吗？ 这些资料都是弘扬传统美德的，教化人做好人的，对个人、对家庭、对社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。最后我说，好人才有好报，恶人必遭恶报，这是天理，也是规律。这时，一个警察拿起一本酒瓶，对另一警察说，就是这本书。警察们在出出进进，对书拍照，又对我拍照。我心想，照也没用，师傅说了算，都是假象，你们白忙活。一会儿屋里只剩一个警察，我问他是党员吧，他说是。我说用某化名给你退了，三退保平安。咱们是炎黄子孙，中华儿女，天佑中华，不佑马列，马列反神，没有未来。他点点头说好。他说等一会儿所长会来。过了一会儿进来一个警察说，一会儿我送你走。这时又进来一个警察，我估计是所长，就问，你是所长吧？你在这里维护治安，保护好人，会得到好报的。他说是啊。他对一警察说，你带他到院子里去。我说你一定是党员，心里退出吧，有某某化名。他点了点头。我说把书还我吧。他说这些我们留下了。我说好吧，你们一定要好好看看，这太重要了，一定珍惜呀。另一警察说，你跟我到院子里去。我跟他来到外面，院中心有棵大树，停着几辆车。他走到一辆车旁说，一会儿我用这车送你走。我说你也是党员吧，心里退掉吧，抹去把命献给党这个毒誓，才会得到上天的保护。否则那誓言是要兑现的，天灾人祸跟好人没关系，才有好的未来。他说好吧，给你起一个化名叫某某。他说行，就叫这个。他说你等我一会儿，我进屋办点事。我等了几分钟他还没出来，我就慢慢走出大门，拐过一条路，走到有出租车的地方，坐车回家了。我赶快告诉同修，不要着急，我回来了。这时同修告诉我，有两位同修已经出发，要到某处找人往出救你呢。我说赶紧打电话叫他们回来吧。师父告诉我们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。选自《红引二法正乾坤》。这次经历使我切身体会到了大法法理的威力。这件事出现，一定我有修炼的漏洞。我向内找自己，有争斗心、怨恨心，尤其对孩子有很强的怨恨心，恨他不争气，对孩子说话从来没有善，总是恶叨叨，怨恨心很强。还有把做事当作修炼，没有在法上扎扎实实修自己。心性没得到真正的提高，只停留在人情表面，骨子里没有改变，让邪恶钻了空子。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一定要多学法，真正融于法中，跟上整体正法进程，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。以上体会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雨天拍摄正念显威力》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9年7月11日。最近一次做正实法项目中出现的神迹，让我体会到大法的威力，写出来跟同修交流。一周前申请了一个常人活动的拍摄，可是到了拍摄当天，看到天气预报是降雨率80%到90%，
我当时就觉得，因为是在室外拍摄，这个活动一定是做不成了。甚至安逸心也跑出来作祟，告诉我反正不是我不做，是天气的原因。这样劳累了一周的我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。可是转而我又想，已经跟主办方约好了，怎样也应该先打个电话联系一下。结果对方说，目前的状况会如期举行，如果到时候雨下大了，可能会取消。我就让他如果有什么变化了，马上通知我，我是约定下午3点到的。虽然当时还是上午，一听主办方还是要做，我就来了正念，觉得那就准备一下出发吧，因为还要走高速，距离有点远。到了现场，开始下起牛毛细雨，我的心开始不稳。之后我们在吃饭休息的时候，已经下起了大雨。这时另一个同修说，我们以前练功的时候，只要跟老天说一下不要下雨，雨就下不来。我就说，那你就跟老天说一下吧。他真的说了一下，可是雨没有停。我的正念也似乎受到了抑制，又想起来以前游行的时候不也遇到过下雨的情况吗？也许有什么复杂的因素在里呢，也说不好。可是我又一想，不行呀，如果雨这样一直下下去，今天不就拍不成了吗？虽然以前在同修过病夜关时，我也帮助发正念，而且立即就收到效果，所以在这个方面我很有信心。可是今天可是对天气发正念呀，我行吗？我突然有了正念，心想，我们将来修成，不是还要主持天国世界吗？跟主持天国世界比，这能算多大的事呢？师父在《各地讲法二》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救度众生，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，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，别叫其钻空子。我们做的是正法的事，是最对的事，即使下雨也可以在我们拍摄完毕之后再下。我就在心里说，雨神，我们是在做正实大法的事，希望你能在我们拍摄完后再下雨，同时铲除一切干扰和迫害的因素，开始念正法口诀。而且这个时候我想必须把心横下来，达到100%的相信。如果这个时候还有一丝丝的怀疑，都是有漏的，就不可能做到。因为你自己都是怀疑的，你就和常人是一个水平的，怎么会超常呢？我相信对大法有多么的坚信，大法就会给你展现多大的奇迹。结果雨真的一点点在减弱，到后来我出境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。到晚上8点是活动的关键点，刚刚采访完最后一名观众，摄像的同修说可以了，今天的拍摄任务结束了。话音刚落，大雨倾盆而下，我被这景象所震撼，立即明白正念的威力，心中感谢师父的看护，也为大法无所不能而更加坚定和敬畏。所以我觉得同样的，当我们有执着难以放下的时候，是否也应该把心一横，不给自己留一丝余地的放下，相信大法就会给我们显现神迹。这一次的经历也让我深深感悟，如果这次因为下雨没有去，那会错过了一次多么珍贵的正实法的机会。因为要找到拍摄题材，还要反复跟主办方联络、采访、写稿，同修间的配合，要做出来一个新闻也是需要各种机缘的促成，而师父早已经把路铺好了，就看弟子怎样走了，差点因执着心和悟性而错过了这个机会。这样一个恶劣天气做出来的新闻，别的同修一点都没有发现是雨天，而且电视台多个栏目都采用播放，并且当天就上了首页。这些都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。 这让我对师父在《红银三麻烦》中说的“天地难阻正法路，只是弟子人心难”有了更深的体会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